35章第一节，摩西遭拒以色列全会众，对他们说：“这是耶和华所吩咐的话，叫你们照着行。”
六日要做工，第七日乃为圣日，当向耶和华守为安息圣日。凡这日之内做工的，必把他治死。
当安息日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火。
摩西对以色列全会众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是这样，
你们中间要拿礼物献给耶和华，凡乐意献的可以拿耶和华的礼物来，就是金银铜、
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
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皂荚木、
点灯的油，并做膏油和香的香料、
红玛瑙与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衣服的和胸牌上。
你们中间从心里有智慧的，都要来做耶和华一切所吩咐的，
就是帐幕和帐幕的罩棚，并帐幕的盖、钩子、板、栓、柱子和带卯的座。柜和柜的帐，身座和遮掩柜的幔子。
桌子和桌子的杠，与桌子的一切器具，并成设柄。
灯台和灯台的器具，灯盏必点灯的油。
香坛和坛的杠，膏油和麝香的香料、馨香的香料，并帐幕门口的帘子。
燔祭坛和坛的铜网、坛的杠，并坛的一切器具，洗濯盆和盆座。
院子的围子和围子的柱子，带卯的座和院子的门帘，
帐幕的橛子并院子的橛子，这和这两处的绳子，
金工做的礼服和祭司亚伦并他儿子在圣所用于供祭司之分的圣衣。
以色列全会众从摩西面前退去，
凡心里受感和甘心乐意的，都拿耶和华的礼物来，用于做会幕和其中一切的使用，又用以做圣衣。
凡心里乐意献礼物的，连男带女、歌浆、金器，就是胸前针、耳环、打印的戒指和手串，带来献给耶和华。
凡有蓝色、紫色、朱红色线、细麻、山羊毛、染红的公羊皮、海狗皮的，都拿来。
凡献银子和铜给耶和华为礼物的，都拿了来。凡有皂什么可做什么使用它的，也拿了来。
凡心中有智慧的妇女，亲手纺线，把所纺的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都拿了来。
凡有智慧心里受感的，就纺山羊毛。
众官长和把红玛瑙和别样的宝石，可以镶嵌在以弗德与胸牌上的，都拿得来。
又拿香料做香，拿油点灯做膏油。
以色列人无论男女，凡甘心乐意献给献礼物给耶和华的，都将礼物拿来，做耶和华借摩西所吩咐的一切工。
摩西对以色列人说：“犹大支派中户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耶和华已经提他的名召他，
又以神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聪明、知识，能做各样的工，
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
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巧工。
耶和华又使他和但支派中亚西撒莫的儿子亚合利亚伯心里灵明，能教导人。
耶和华使他们的心满有智慧，能做各样的工，无论是雕刻的工、巧匠的工，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和细麻绣花的工，比机匠的工，他们都能做，也能想出奇巧的工。 我们晓得出埃及记25章到31章，这是讲到会幕建造的启示。那到了35章呢，似乎是重复前面所讲的，但是有一点很重要的不同，就是35章一直到39章是他们开始建造会幕，所以前面是讲到启示，现在是他们的行动。如果没有启示呢，你所有的行动都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还有就是说，我们晓得神的心意就是建造会幕，因为他要与人同住。但是我们这一位神呢，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主宰，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所以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可是呢，他把建造会幕的功交给人，所以你看这里有很深的意思，他可以做一切，但他把这个功交给人来做。那我们的神是非常丰富的神，圣经上说他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他的，这一切地上这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耶和华。可是建造会幕的材料他交给人来奉献，所以你可以看见，就是说在这里神的心意是需要人来奉献，人来配合。那在35章一开始的时候很奇妙，当摩西下了山以后，摩西准备要带人带领这些人来建造会幕的时候呢，他首先提到了安息日，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而且呢，他讲到他如果人干犯了这日做工的，要把他治死。所以你看，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在这里特别提出来，而且不可在你们一切的住处生活，换句话，你连烧饭都不行。所以在建造会幕上突然提到一个这么严肃的信息，我想这是有它特别的意义的，这等一下我们会提到。那讲到奉献，就接下来就讲到了，首先就是要奉献，要建造会幕之前你必须要奉献。那奉献有两个大的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第一个呢就是说奉献礼物，这些礼物包括金银铜、蓝色、紫色、朱红色、线，还有细麻、山羊毛等等等等，这是礼物的奉献。另外一方面就是人的配合，所以你看需要有人来做。所以奉献分成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礼物的奉献，一方面是人的配合，人的奉献。我们以前这些细节我们都讲过，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讲这个细节，我们就按着神那个启示我们来讲这整章。首先我们知道这些礼物是他们奉献的这个动机是什么。首先我们晓得这是因为耶和华的话，因为耶和华吩咐他们，所以因着神的吩咐呢，所以他们献礼物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就一方面是他们听见神所吩咐的话，另外一方面他看见这个需要，所以他们的动机一方面是听见神的话，一方面是看见神的需要，这是奉献礼物的动机。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奉献是因为我们听见了神的命令，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见的确有这个属灵上的需要来奉献。但是这个奉献的礼物呢是怎么来的，我们晓得这些礼物全部都是他们跟埃及人拿过来的。他们本来是非常的贫穷困苦，因为他们如果不贫穷不困苦呢，他们就不需要去做苦工，他们做苦工就是因为他们有缺乏。那不仅如此，他们做苦工呢，他们得不着他们应当得的工价。所以当他们在埃及受了很长的一段时间的苦之后，神把他们带出来，然后神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去跟埃及人要这些东西，因为神是公义的，做工的工价是应当的。所以他们在这么多年在埃及人的手下呢，神一次把他们要回来，所以他们就把埃及人的礼物都带回来了。所以他们所奉献的其实是神给他们的，这是一个原则。我们的奉献基本上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奉献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的。 所以在生命记第八章啊，我们来看一下生命记第八章有一句话很好，我们从十一节开始看起，生命记第八章十一节，他你要谨慎，免得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并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引你经过那大而可畏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拉赐给你，此是要苦练你、试炼你，叫你终究享福。啊，接下来十七、十八很重要，恐怕你心里说，这货财是我力量、我能力得来的。你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因为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所起誓所立的约，像今日一样。所以得货财的力量是他给你的。很多时候我们忘了这一点，我们当我们发达了，我们兴旺了，我们就认为这个是我们力量来得来的。但是所有我们要摆上的、要奉献的，我们必须要认识一点，得货财的力量是从他来的，是他给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奉献呢，基本上是从神来的，这一点我们要认清。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这个奉献的东西是经过仇敌抢夺的。我们都晓得他们从埃及得来了许多的东西，但是金子呢，首先就被仇敌拿去了，做了金牛犊。所以奉献呢，是经过仇敌的争夺来的。因为一般人他不愿意奉献，他情愿留给自己，留给仇敌。但是奉献呢，一方面说出这是从神所赐予的，另外一方面呢，实在是经过仇敌征战，所以这是奉献的原则。那还有呢，就是说你奉献必须，如果我们刚才所读的，你就知道是心里面是甘心乐意的。所以这个祭是甘心乐意的祭，如果是出于勉强，你的奉献就不能蒙悦纳。只有出于甘心的祭、甘心的奉献呢，是神所喜悦、神所悦纳的。那我们也看见在这里有人的配合，人的配合不是靠自己，好像自己在那里有这样的心愿，我们看见呢，就是说这个人的配合呢，首先是人所呼召的。所以我们看见有犹大的支派，也有但的支派，这都是神特别招他们的。所以不是出于人的配合，不是出于自己的热心。很多时候我们有热心，我们想为神做什么，但是不是出于神的热心，不是出于人的热心，乃是神所招的。人的热心没有用的，也不是出于什么人的兴奋。那很多时候我们很兴奋，我们要为神做什么，但实际上呢，是神的灵的感动。所以你可以看见神的灵的感动，也不是出于人的能力，是神的智慧，也不是出于人的方法。你看见你要按着山上的样式来做。所以讲这一章讲到人的奉献的时候呢，一方面给我们看见这是礼物的奉献，一方面是人的。所有的礼物呢，都是从神来的，不是靠着我们所有的，我们什么也没有，乃是神所赐的。所以奉献是按着神所赐给我们的。那奉献呢，不是为了自己的荣耀，乃是为神完成神的功。奉献不是自己出于勉强，乃是神甘心乐意。奉献也不是自己出于自己的热心、自己的兴奋、自己的能力、自己的方法。人的配合乃是因为神所选召，乃是因为圣灵的感动，乃是神的智慧，乃是按着山上的样式。所以这一点我想在我们讲这一章的时候，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一章一开始我们就讲到，他是提到了安息日。 因为呢，很多时候我们在做工的时候，我们就忘记守安息日，所以他这边特别严重。没有错，你是在为神做工，但是呢，第七天你一定要休息。如果你没有把这一日当为安息圣日的话呢，你做工要处死他。所以你看，这很严重了，对，你明明在做神的工，但是要被处死。为什么呢？因为安息日这一天呢，是讲到一方面说到耶和华是圣的，所以这一日是为他守的，是圣日。而且我们曾经提过，安息日特别讲到，因为神做了他的工以后，神就安息了。人是一被创造就先安息才能做工，所以这让我们看见呢，所有的工作呢，你必须要先来到神的面前，从他那里得恩典、得能力、得智慧，安息在他里面，然后借着他你才能够做这些接下来的工作，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那我们晓得在筹备建造圣所的时候，我们就想起来神一直在提醒我们，你必须要按着山上的样式来制作。为什么这么重要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圣所不是给人住的，这一点非常重要。这个圣所呢是给神住的，是神计划，是神的心意，有神在这个上面他特别的安排，而且为着神要住的。今天如果是我们要做一个盖一个住所，是我们住要住的，那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想法，按照我们的设计，我们的计划，我们的心意来做，然后我们会很满足。但是呢，这个圣所是为着神住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我们就发觉，你如果不按着他的心意来做，你做的不管多好，不但神不会满意，而且呢，这个工会被神审判的。所以这件事情跟我们发生非常重要的关系，因为这里圣所所预表的跟我们发生极大的关系啊，不仅是神要住在这里面，这跟我们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呢，每一次我们摸到了这种属灵的事情，摸到属神的事情，我们必须要有一个非常谨慎的态度。因为你摸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就好像摸到了山上的样式，你不能随便的。山上的样式讲到很多方面，跟我们个人的属灵生活发生很大的关系，这以后我们会讲的，跟这个教会团体的属灵生活有很大的关系，跟我们的侍奉敬拜发生很大的关系，而这些东西都是你摸到了那些属灵的事情，那些山上的样式。所以当你摸到这个的时候，我们就必须要非常的谨慎，到底我们是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在做。如果我们没有按着神的心意来做呢，不但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神的称赞，而且呢，我们还要将有一天在神的宝座前要经过那个火的试炼。因为我们可能只是草木禾秸，我们也可能是金银宝石，满足神的心意。今天我们都讲到教会的建造，但是真正按着神心意来做的到底有多少？有一天我们都要经过这样的试炼，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来到基督台前，有些人要被他称赞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那这些人为什么是又良善又忠心呢？因为我们曾经讲过，良善是跟神的旨意发生关系，所以这需要启示的。忠心呢，不是愚忠，忠心来说按着神的旨意去尽力去做，这叫做忠心。所以你要被神称赞，被主称赞呢，你要有两个条件的。第一个，你合不合他的心意，意思说你明不明白他的心意，他的心意到底是什么，这个心意就是山上的样式所代表的。第二个，你有了这个心意以后呢，你有没有照着去行，这是忠心。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记得神曾经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要把他带到山上来侍奉他。我想我们在当时就我们就提过了，在出埃及前面提过，就是要把他们带到山上， 最终的目的是要在进迦南，但在进迦南之前呢，你先要来到山上，就是现在的西乃山，要做什么来侍奉我，神说来侍奉我。所以到了山上是要来学习侍奉跟敬拜的。可是在山上呢，他降下了两件事情，一个是律法，一个就是会幕的原则。我们曾经讲过，律法是针对对付的就是人的能力，因为人觉得他可以靠着自己的能力来侍奉神，但神降下律法以后，让人看见人没有办法靠着自己的肉体来讨神的喜欢，所以这是一点。第二个呢，就是对付人的智慧。人的智慧如果不对付的话，人觉得他可以制造会幕的，所以人觉得他有智慧，结果他没有启示；人觉得他有能力，结果他觉得他的能力根本就不能够摸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对于属灵的事情有很深的认识，凭着我们的天然，没有一样我们可以摸神的事情的。出于天然的其实都是受咒诅的，所以我们的智慧要放下来，你必须要有启示；我们的能力要放下来，你必须要有从神来的能力。所以这是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一开始要提安息日的原因，这给我们看见你必须放下自己，你必须先进入神的安息，你才能够摸属灵的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山上的样式，山上的启示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我们随随便便我们就可以得到真的启示。那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神他说他乐意把他的儿子启示给我们，所以神是非常乐意把他的心意打开来，但是我们接受是要有条件的。为什么摩西可以得到山上的样式？因为摩西符合这些条件。为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得不到这样启示？因为我们没有符合神的条件，并不是神偏心，神要启示给摩西，神要启示给我们。所以不仅摩西要得到这启示，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要得到这些启示，否则的话呢，我们可能就犯了安息日这里所讲的，我们要被治死的。我们所做的不能够讨神的喜悦。那得到山上的样式，你的条件是什么呢？首先你记得当时摩西上山的时候，我们晓得他首先到他是到了山上，然后先住了六天，第七天才被召了山顶，对不对？你们记得吗？他首先是到了山上，还没到山顶，先待六天。而且呢，他是什么？他是实际上他是一个人上去的，虽然他是带着约书亚上去，但是他一个人上了山顶的。而且呢，你要得到山上的样式，就是说你要得到这些属天的启示呢，你不能在地上得着的，你在地上你得不到，你必须要到山上去。所以你就看见呢，这里有几个条件。第一个，你要认识这个属天的启示，你要得到山上的样式，你必须要上山，你必须要脱离地，你必须要单独，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离开人群，你必须要先到山上六天，第七天才能上山顶。为什么要六天呢？你要把自己安静下来，换句话说，你必须要放下你自己从前所学到的一切的知识、技能、传统、人的教导，你都必须安静下来，然后你才能上了山顶去得启示。而且呢，我们读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那四十天呢，不吃也不喝，换句话说，没有个人的需要，完全没有自己个人需要，所以个人需要都放下来。所以你就看见呢，你要得到这个属天的启示，你要得到这山上的样式，你必须脱离人群，换句话，这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事情，你必须单独来到神的面前。没有错，很多时候我们是一起领受，但是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单独来到神的面前，神必须亲自来启示你。因为不仅你需要有人的教导，你更重要的是你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神亲自给你启示。这就是我们很多人的难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好像得到了教导，但我们没有从神面前再重新来领受。 知识给我们有帮助，你不能说没有帮助的，需要有，是有这帮助，给我们有看见有光，但我们还需要来到神的面前，重新从神那里直接得到这个启示。所以你必须是单独的来见神，你必须脱离地，你必须来到那个进入林里面，进入山上，你必须把你从前所学到的完全放下来，因为从前所学到的可能有很多的掺杂，有人的教导，人的掺杂，有不同人给你的带领，这些你都需要放下来，然后你来到神的面前。这是为什么摩西必须上山，为什么摩西必须单独的上去，为什么摩西必须要留在六天在山上，第七天才能进入，而且你还需要有40天在神的面前。我们的40是一个受试炼的数字，换句话说，在40天里面，他必须单独的在神的面前，把所有这些属地的、属人的、传统的都放下来，与神面对面，你才能够得到这属天的启示。所以每一次我们要摸属灵的事情，你必须都是要这样子来到神的面前，否则的话呢，我们会有掺杂的，我们都有属地的、属人的，还有各种传统的教导，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得到那个山上的样式。所以你看见亲近神，单独的亲近神是何等的重要。很多时候我们有了教导，我们就来到人的面前，但这不够的，我们必须要活在神的面前，更多于活在人的面前，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好，然后我们看见神把这个启示给了摩西，有一点非常的重要，因为根据希伯来书第三章，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章第五节，摩西为仆人在神的全家诚然尽忠，为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你看希伯来书在讲到摩西的时候呢，他的特点就是忠心，称他为仆人，仆人对仆人的要求呢，唯一的一点就是忠心，对仆人的要求还不是聪明，有的仆人太聪明了，我们这些仆人有时候太聪明了，神还没讲我们就去做了，神没有这么想我们已经想出来了，这不是忠心，神不要这样的仆人，神不要这么聪明的仆人，聪明通达的人神不能用，神要的人乃是在他的全家诚然敬忠，换句话神吩咐的他没有打任何的折扣。那为什么在这里说他是在神的全家敬忠呢？就是因为在会幕的建造上他显出了他的忠心。我们知道摩西学尽了埃及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大有才能，在摩西那个时代，那个埃及最有名的就是科学，就是建筑，金字塔就是在那个时候建造的。那最近他们还在发现了新的金字塔，在埃及发现新的金字塔，而且那些金字塔以现在的科学眼光来看，都要赞叹他们那时候的科技。摩西学尽了这一切的学问，所以摩西要建一个神的会幕太容易了，他可以建得非常的雄伟辉煌，但是神没有让他发挥他的才能，神不但告诉他你要用什么材料，你要用什么颜色，你的分量是要多少，神都告诉他了。所以如果摩西不是在神的家敬重的话呢，他按照他自己的办法，他觉得他可以为神盖一个非常美丽非常雄伟的建筑，但是呢他把他自己放下来了，他每一点每一话都是按着神的教训去做，这叫神的忠，为神的家敬重。而 且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这里做的时候呢，是为了将来必传说的事情要证明，所以后面就讲了，我要证明将来必传说。所以他不仅是在那里忠心而已啊，因为他是要带进，就是将来，就是我们现在所看见的这些事情的一个预表。那什么是将来必传说的事？这是指的跟神的圣所、神的家发生关系。这个传说书，如果你读希伯来书的话，你就知道他指的一件事说的，其实就是新耶路撒冷，因为我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那在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他在旧约里面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但说出了他的忠心，而且讲到他的忠心是为着带进证明一个见证，就是将来要传说的事，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启示录所讲的那个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神对他的要求非常的严格。你记得摩西实际上只做错了一件事情，就是神吩咐他说，你去吩咐磐石就流出水来。好，第一次是叫他带着杖击打磐石，磐石流出水来。第二次呢，神说你吩咐就好了，就他击打了。这个击打，因着这个击打，他不能够进迦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神为什么对他那么严厉，因为神在他身上有特别的要求，因为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为了要证明将来必传说的事。那这一件事情呢，他做错了，他代表错了，所以这件事情神必须要很严厉的来对付，否则的话呢，他所证明将来的事就不能够100%的成就。所以这个是讲到他。那摩西为什么能够这么尽忠啊？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神把他带到他人生的尽头，把他带到他天然的尽头啊。我想这一点我们都知道，因为他在40年在埃及学尽了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这样的一个人，他觉得他可以被神所用，可是他一出去就打死了人。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为神所用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不能为神所用，所以神必须怎么样呢？拆毁他，所以把他带到旷野40年。你知道在旷野啊，你有再大的学问、再大的口才、再多的知识，你在旷野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神就把他带到这个环境里面，他能够做的什么呢？就是牧羊。他能够跟谁讲话？就是跟牧羊、跟羊讲话。所以有一天神要用他的时候，他说：“我是笨口拙舌的，你去请别人吧，我已经不行了。40年前你找我，我可以做；但是40年之后呢，你来找我，我没有办法做。但就在人的尽头的时候，就是神的起头。所以这个时候，神可以来用他了。所以今天你要得到山上的样式吗？”我们如果没有被带到尽头，我们看不清楚的。没有被带到尽头呢，我们得着的可能也是有掺杂的。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被神带到了尽头，我们没有办法认识并遵行神给我们的启示，我们没有办法做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不仅摩西是这样子，我们知道新约保罗是一个建造教会的，保罗他的工作就是支帐篷的。我们晓得神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正在撒网，神呼召约翰的时候，他正在捕网。你记得彼得曾经看见过一个异象，有一块大布从天上降下来，里面有各样的走兽啊、昆虫啊，对不对？然后有声音告诉彼得说：“起来宰了吃。”结果他说：“万万不可，这些都是不洁净的，我们不能吃。”所以3次以后，这个布就升上去了。所以对彼得来讲，彼得就好像网，就好像这块布、大布一样，他把这些不明白神救恩的人呢，把 救恩传给他，把他带进神的家。所以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一次杀亡3000人，一次杀亡5000人得救，所以这些人进来了。但基本上呢，这还是一块大布，这不是神的家。可是感谢主呢，神借着保罗来支搭帐篷。你看一块布是平面的，但支搭帐篷也变成一个立体的。所以今天也是这样子，我们都是蒙恩得救的，我们都进了神的家了，但我们还没有被建造，你知道，我们好像一盘散沙一样。但是经过建造以后呢，像经过保罗的信息建造以后呢，这个布就变成立体的了，就能够成为神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所以你看保罗的执事就是这样子。等到有一天呢，我们知道这个网破了，教会有那些异端进来了，人也开始贪，就是开始贪恋世俗了，这时候这个网就好像破了。结果约翰呢，他就重新来做补网的工作。所以你看所有约翰的书信都在做这些补网的工作。那讲到保罗，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他在当时那个最大的拉比手下加玛列的门下受教，而且他比他同岁的人更长进，他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而且他不仅遵守这些律法，实际上呢，他说就这律法的意义来讲，他是毫无指责的。所以保罗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觉得他在侍奉神，他也满了能力，可是呢，他侍奉的结果呢，就是进到人的家里面，把那些男女下在家里面，逼迫所有的圣徒。所以你看见了人的天然有多可怕。当人觉得他可以侍奉神的时候，摩西是打死了人，保罗呢是逼迫这些信徒。所以一直到有一天他在大马士的路上被神的光所击打，看见了他被带到了尽头，看见了启示。所以呢，他的一生的启示，你看他一生的书信跟那一次他在那个启示大马士的启示有非常大的关系。他越到晚年的时候，他的启示越透亮，但是还是同一个启示。所以他的一生见证一件事情，他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那个意象。那个天上的意象呢，基本上所讲的也就是摩西在山上所得到的样式是一样的样式。所以你看是同一个样式，大马色的 路上的意象跟山上的样式是同一件事情。但是不仅他们是这样子，你记得以西结是这样的情形，以西结看见那个意象，在以西结书第一章看见那个异象，是以西结被带到他的尽头的时候。以西结是25岁被掳的，我们曾经讲过25岁对一个生来为祭司的人，他这个时候是要进圣殿开始学习的。换句话说，他的一生的教育，他从出生以后他所受的教育就是为了这一天，到了25岁他可以进圣殿，还不能正式做祭司，他是学习做祭司。待了5年以后呢，30岁他可以正式来做祭司。可是偏偏在25岁的时候呢，他被掳了，圣殿也被掳，他也被掳，圣殿被破坏了。被掳了5年以后，30岁照理讲他应该进入圣殿来服侍的时候，结果呢他在加巴鲁的河边做苦工开凿运河。所以就着人来讲他是来到了尽头，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天向他开了。虽然地上的服侍把他关闭了，你看圣殿已经被毁，他也被掳，在人来看地上的门是关起来了，可是常常呢地上的门关起来，天上的门就开了，他就得到了属天的样式。他所看见的样式跟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跟摩西山上的样式是同一个样式，跟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看到是同一个样式。 很奇妙，大家都看见同样的事情。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也需要看见这一个，这非常的重要，这也是后面这几章我们要继续讲的，这样是非常的重要的原因。然后我们看见约翰也是同样的情形，对不对？约翰这时候已经九十几岁了，大概九十几，超过九十了。结果呢，他一生的服侍，一生的跟随，他的这个终点好像是留在什么地方呢？他最后的据点是画在达摩海岛上。这是他来到，他好像他的，你看这个海岛是一个专门关犯人的海岛，而且是在地中海中间，跟外面是隔绝的。所以他服侍一生的服侍主，结果呢，他的结局是在这个岛上跟外面全部断绝了。天气好的时候，他向着小亚细亚去看，还能够看见那些地方，以弗所、士美拉、别加摩这些地方。而且在主日的时候，他想到从前在主日怎么跟弟兄姊妹一同敬拜、一同擘饼，可是现在呢，被关在这拔摩海岛上，环境向他关闭。但是呢，这时候他就听见后面有声音如吹号声说，所以你就看见呢，神的意象向他打开来。最后我们看见启示录就是他的整个的意象，最高点的时候就是他新耶路撒冷。你看，这是摩西他所将来所要传说、见证所要传说的事情。所以你看他看的意象也是这个样子，人都是被带到尽头才是这样。我想最早看见这个的是圣经上有提到，当亚伯拉罕也看见了，因为亚伯拉罕所等候的乃是那座有根基的城，对不对？乃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所以希伯来书在讲了这个城的时候呢，实际上就讲到最后的新耶路撒冷城。所以亚伯拉罕也看到啊，让你看到雅各也看见了，对不对？雅各怎么看见呢？雅各是逃难的时候，对不对？雅各从小就羡慕什么呢？因为他大概听见他父亲、听见他祖父讲什么呢？神的祝福、长子的名分，哇，这个东西你知道，就我们今天来讲，这些都是属灵的东西啊。他很羡慕这些属灵的东西，但是呢，他怎么得的？他是用骗的啊，他是用贿赂的买的。所以就着他的心愿来讲，他是对的，他要求，他是渴慕这个属灵的祝福，但就是他的手段来讲呢，他是用自己的能力，结果他要逃亡。那很多时候我们也羡慕这些属灵的事情，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 一听到这些属灵的事物，真是巴不得我们都能得到。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按着神的方法，我们是用人的能力，结果呢，你看我们不但好像虽然是得着了，但实际上我们就却开始逃难了，受到各样的管教、各样环境的那个压迫。可是呢，就在雅各逃难的时候，可能是他一生第一次在旷野睡觉，而且他的枕头是石头。这时候他做了一个梦，梦见了一个梯子。等他醒来的时候，他才发现怎么样？这个地方太可怕了，神居然在这个地方。他说这不是别的，这就是什么？神的殿，天的门。你看他看到了神的殿、神的家，这也就是山上的样子，神的家。所以雅各的一生，你看啊，他要这些属灵的东西，他听到的是什么？从他父亲来的，从他祖父来的，这些都是什么？人的遗传。换句话，他不是直接从神来的启示，他是神的遗传。他渴慕这些东西，一直等到有一天他真正遇见了神以后，他才知道这个地方就是神的家，他有了启示了。而且他看见，他说这个地方太可怕了，因为神居然在这里。其实你知道，我们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无所不在跟神的显现是两回事。那今天我们可能在这里聚会，我们这个心意实在是我们不是按着神的心意在这里聚会，神仍然在这里，因为神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如果我们满足神的心意，神实在是喜悦我们的话呢， 神就显现。你看，我们就说啊，神真的在这个地方，太可畏了，因为神居然在这里。所以你看见，一方面是神的同在，一方面是神的显现。所以我们不仅是要神的同在，实际上要神的彰显。然后你就发觉这地方真的是可畏。所以我们就看见了，我们必须，你要得到这个山上的启示啊，我们神要在我们身上得到很，要做很多的工作，要把我们带到尽头。如果没有带到这个尽头的话呢，我想我们就会有掺杂，我们就很多的遗传，我们自己天然的东西我们来认识。好，那讲到这个山上的样子，讲到神的家，这个会幕圣所也好，跟我们发生什么关系啊？这当然，这接下来几章我们都要讲的，因为我们知道会幕的建造啊，一方面包括了这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器具啊，就属灵来讲，一方面跟我们日常的属灵生活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这里面我们就看见了有祭坛啊，有洗濯盆啊，有金灯台、陈设饼，这些都跟我们个人的那个属灵的关系很有关系啊。这我们在之后几章会讲到。所以你就发觉，原来这个会幕呢，跟我们发生极大的关系，跟我们个人的属灵的生活发生很大的关系。但不仅如此啊，跟我们团体的生活发生很大的关系。你记得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会幕是要有竖板的啊，这竖板。竖板下面有卯把它固定起来的，有准啊，这些竖板每一个竖板都代表我们个人的，但是呢，你不能个人站在神的面前啊，你必须团体的连在神的面前，成为神的家嘛啊。所以你会发觉呢，这个会幕不但是跟我们个人的属灵生活有关，跟我们团体的教会生活也发生关系啊，而且呢，这跟我们的侍奉、跟我们的敬拜都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些呢，就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原来我们如果没有按照这个山上的样式来行的话啊，我们光有山上的样式还不行，就你不但有山上的样式，你还要照着山上的样式给我们所看见的，我们照着这样子活在神的面前，神就住在我们当中。所以你看，这就是神的居所的意义。我们晓得，在旧约的会幕，实际上是一个预表而已。表面上来讲，神是住在这个会幕、这个至圣所里面，但实际上不是的。表面上来讲，到了迦南地以后，他们建造了圣殿，神住在圣殿里面、至圣所里面。但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子，因为所罗门就曾经盖好圣殿，他有个祷告，他说天和地这么大，神都，天只不过是他的座位，地不过是他的脚凳而已，神怎么会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不可能的。而实际上神虽然没有住在这里，但神把他的名放在这个地方。所以你看见耶路撒冷是什么样，神把他的名放在这个地方。换句话说呢，神把他的名字放在这里，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神就听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我想我们需要很清楚来讲，很多时候我们有一个想法，特别在旧约的会幕里面，我们觉得神就住在至圣所里面，在圣殿里面，我们就觉得神住在那里。你知道这个观念是从哪来？这是从偶像的观念来的。因为偶像很小，你知道偶像呢，它有个像，它摆在一个房间里面，他们就觉得这个偶像是住在这里。但是神那么大，他创造宇宙天地，他怎么可能只住在这个地方呢？所以圣经上称什么呢？称约柜是他的脚凳，是他放脚的地方。就好像神很大，当然这是一个比喻，神好像高高在上，三层天，神的脚一直延伸下来，他的脚凳就在约柜上面。所以你来到约柜的前面是来到什么？主的脚前啊，来到神的脚前。所以不是说神好像那么小住在那个至圣所，不是这样子， 神把他的名放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了，就是说如果我们的生活，我们的个人的生活，我们的团体的生活，我们的侍奉，我们的敬拜都按着山上的样式来做的时候，这神的名就在这里彰显，神就在我们的当中。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神真正这些帐幕、这些会、这些圣殿所要代表的是什么呢？基本上到了新约我们就很清楚了，那是主的，是主自己。为什么？因为我们曾经讲过，约翰福音讲得很清楚，一章十四节啊，他讲到他道成的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的当中。因为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虽然有圣殿，那是圣殿还是花了46年所建造，那是西律所建的殿，而且还没有盖完啊，这么雄伟的殿，不要说一般的以色列人被吸引，你看连跟随门徒3年的那些使徒们啊，都仍然被这个殿吸引。我想我们都记得马太福音24章，那时候那些门徒跟着主耶稣，那是最后一个礼拜，他们离开圣殿的时候，在路上，哦，他们很兴奋，因为他们刚从圣殿出来，所以他们说：“你看，这是何等的殿宇，是各样黄金美食所装饰成的。”在他们来讲呢，因为他们毕竟是犹太人，在他们心里面想的，这个圣殿不得了，哇，那么多的美食、黄金，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来做。这是何等的殿宇啊！可是主好像浇了他们一盆冷水啊，他说到有一天呢，没有一块石头不落在石头上。对门徒来讲，这很难理解，因为圣殿在犹太人的心目中呢，是代表神的同在、神的见证。那什么东西都可以拆毁，圣殿不能被拆毁的啊。但是为什么主跟门徒的看法差这么多？因为门徒有传统的观念，他们所看见的仍然是外表，但神看见了，主看见的是里面的实际。因为在这个里面，这个圣殿里面什么都有，就是没有约柜，没有神的脚凳，换成神不在那里了，所以这个要拆毁的。所以神主不愿意我们光是有一个近前的外貌和实际，所以主情愿我们被拆毁，免得我们被自己所愚弄住了。所以门徒听到了，门徒吓了一跳，说：“但是门徒不敢问，为什么呢？因为这件事情如果传，旁边还有很多跟随的人，如果这些给别人听见的话呢，他们要定他罪。所以后来主被定十字架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曾经有一个理由告他，就是说这个人说要亲手拆毁这个殿，3天以后建造起来。所以门徒跟着他暗暗的上了高山，然后就问他。”如果你读四福音的话，你发现有个地方讲的有4个门徒啊，有一个地方呢讲的是有一个门徒问他，我们知道这个门徒是谁，应该是彼得。为什么？因为这个是记载在马可福音里面啊，只有马可福音说有一个门徒进前来问他啊。我知道马可是照着彼得的意思来写的，所以大概是彼得自己在问的哦。所以他们就觉得不得了，万一这个圣殿被拆的话呢，那一定是他，所以他们就问了3个问题：主啊，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所以在他们来讲，如果圣殿被拆毁，那就主要再回来啊，而且呢，这世界就来到末了了。所以他们的观念是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们不会比这些门徒好到哪去，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看外面的，你看外面人多，你看这些这个里面的气氛非常的好啊，有各样的那种，就是能够让我们很兴奋的信息，有各样好像祝福在这里。你看很多时候这些外面的东西很吸引我们，但主说呢，没有一个石头不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所以这道拆毁掉，因为这些东西没有一个实际。所以你就看见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呢，他这个肉身就是一个殿一样的，所以他道成肉身，支搭帐篷在我们当中。然后我们知道，当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以后复活，把他生命就赐给了我们，所以我们所以信他的，我们就有权柄做神的儿女啊。所以来到了以弗所书第2章，你看 二十节，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或是十九节，我们看，我看十八节看好了，我们稍微，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所以你看见这里的两下，一方面是指犹太人说的，一方面是指着外邦人说的，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的面前。这样我们这些外邦人就不是外人和客旅，是以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所以我们都蒙恩了，但是还不够，还要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呢，本来只有主自己支搭帐篷在我们中间，他就是那个殿，现在这个整个圣殿被扩大了，就是所有蒙恩的信徒靠着我们的主被联络，就成了一个圣灵居住的所在，这就是教会说的。所以你就可以跟我看见，原来这山上的样式跟整个教会的建造发生很大的关系。所以这里所讲的呢，跟我们不但跟我们个人有关，跟教会的建造有关。那我们如果我们的光景暗是对的，照着山上的样式所得到的启示，而且能够活出这个启示的样子呢，你知道这就是让满了神的同在，满了神的见证跟荣耀。所以这今天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信息是非常重要的，这跟我们发生直接的关系。而且我们晓得，我们刚才讲过，我们不但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启示看见，你必须要有这个实际。我们晓得在创世纪的时候，神造了，重造了，重新修造了这个天地之后呢，他也造了人，他可以跟人有交通，所以你看见没有，他常常跟亚当夏娃讲话，他跟人有交通，但是呢他不能住在人的里面，所以这是他里面还不满足的地方。这是为什么他预备了生命树的果子，因为当我们如果真的是有吃了这生命树的果子呢，神的生命进到我们的里面，好像神就住，可以借着他的生命住在我们的里面。可是呢，在人还没有吃生命树的时候，他就先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所以中了仇敌的诡计，不但我们人失去了我们在神面前的地位，神不能住在我们里面，现在神连神跟我们交通都不行了，失去了交通了，所以神的计划被打岔，一直等到我们的主来现在我们都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可以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神能够住在我们的当中。所以神住在我们当中是有条件的，必须是在有神的生命在这个里面。对，神不能住在他，神可以交通，但神不能住在没有他生命的地方。所以呢，今天我们要有这个启示，我们还需要活出这个生命。一方面我们已经有这个生命，一方面还需要活出的生命。这生命的特点是什么？生命的特点就是爱，就是光，就是圣洁，就是公义，就是良善，就是神的品格，神的性格都在这个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如果我们今天一同在这里聚集，我们都是被神所建造的，这是神的家。但什么时候神能够在这个地方得到安息呢？就是我们能够活出，我们不但有看见这个启示，我们还要活出这个启示的样式出来。换句话说，当我们活出这个生命，活出这个光，这个爱这个圣洁，这个公义这个敬虔，这些当我们活出来的时候，你看神就丰丰满满的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活出来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只有一点点的同在。为什么？因为这跟神的性情发生关系的。 所以怎么样得到这个山上的样式，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你必须单独来到神的面，你必须要有启示，你必须被带到尽头。那怎么样才能够活出，按照这个启示活出来呢？这就是后面这几章要讲到的。借着祭坛，借着洗濯棚，借着这些帐幕上的器具，我们可以把它活出来。所以我们当我们讲到这个建造的时候呢，我们就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就是你必须要得到这个启示，得到启示的条件是什么，你必须要知道，你必须要活出来，你不光是得到而已。你知道我们可以说我们得到了，我们可以按着这个教训，我们按着圣经上的教训，我们组织一个教会，但是里面没有生命，没有爱，没有光，神仍然不在这里面。所以不但要有启示，还要有这个启示的活出，这就是接下来这几章我想我们特别要看见的。好像我们的话就停在这里。